你好，欢迎来到波登波登，我是零一。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朋友李琦来聊一聊他正在做的一个产品。李琦，用一句话介绍一下你正在做的产品和你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琦，目前在做竹白这个产品，之前在知乎和阿里做产品经理。竹白是一个帮助创作者触达忠实的粉丝并且获得收入的产品，然后但是呢不是很喜欢粉丝这个词，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了，所以我们就先这么说。
对，他刚讲的那个一句话介绍非常的让人没有形象，对不对？我来讲一讲我自己用竹白这五个月的亲身感受啊。就是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忽然想做一个 newsletter 了，然后我就在市面上找了一波中国的 newsletter 的一些工具，然后我也很惊讶的发现有不少这样的新型产品产生，然后我就最后在当中选了竹白这个产品，并且就是每周发一篇，已经持续了大概现在到现在五个月。然后我当时每周发一篇，它是可以到我的订阅者的微信或者邮箱，然后大家都管它叫 newsletter。 对，所以我觉得竹白也应该是一个newsletter 写作和分发工具。那至于竹白为什么刚刚的自我介绍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东西呢？可以再详细讲一讲竹白它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在做这个工具，其实也是从 newsletter 开始的。但是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newsletter 的用户其实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些需求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个跟 news 是不是 newsletter 其实关系不大，所有的创作者其实都有类似的需求。比如说第一个，举个例子，比如第一个是稳定的触达，就是每一个创作者写出来的东西都希望能够被粉丝第一时间看到，按道理来说听起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但实际的现状并不是。你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比如说你不管是在公众号也好，在任何的这种内容平台上也好，很多产品它都只是给你展示一个绝对值，绝对值指的是比如说你被多少人看了，你被多少人点赞了。在我们行业里面会有一句话叫做虚荣指标，就是有一个数越大，其实它并不一定代表你的东西越好。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干呢？这里面其实可以有一个漏斗，我们可以聊一聊。比如说你有100个粉丝，那么我们假设这100个粉丝在你发布内容的当天有50%的人是会打开这个 app 的，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拆的话，在这50个打开 app 的人里面，只有20%的人会访问那个关注 tab， 因为现在市面上产品都会有算法嘛，推荐什么之类的。那只有在那个20%的里面，在关注 tab 里面才能看到你的内容。那这样一层层漏下来，其实就只剩下10个人了。那这里面其实还假设了你关注你的100个粉丝里面，所有人他都是活人，他没有流失，而且同时他在关注 tab 里面，因为有可能有很多人嘛，那你不一定能看得到你。我们还假设这10个人都看到了你，那么才能获得10个访问。但是呢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转化率是低的，那么你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是说你到底写的东西创作的内容是在给陌生人创作内容，还是在给你的熟人创作内容。然后市面上大家的选择都是在给新用户创作内容，因为你的熟人听起来会有各种转化，导致你其实并不效率并不高。那么面向新用户创作东西的话，它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特征放大。你会看到大家一个套路火了之后就要复读，尤其在抖音里面，你就看到有一些套路火了，所有人都在复读这个套路，然后导致你变成这个整个大系统下面的一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会觉得这样会有问题。那么我们会希望，那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提供多种订阅方式，不管你是用邮件订阅也好，用微信订阅也好，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作品能够第一时间被你的粉丝看到。那具体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的打开率是要远高于那些产品的，就是关注订阅比如大家都能到40%左右的样子，但是像公众号什么之类可能就5%-6%就差不多了。这是我们会觉得稳定触达重要的点。
补充一下，对，还有就是公众号它已经算是一个没有那么被算法介入的一个平台了，就是相比于别的什么头条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它也是会说你要什么搞一个收藏啊，你才会不会被那个时间线里面淹没，就是它是有种就是你经常看那个东西它才会经常给你跳出来，导致你只能看到你经常订阅的前百分之多少。然后其实你订阅了好多好多，但是它就慢慢的就不会显示在你的首页了。
对，
这也是它没有就是稳定触达的一个验证，对吧？一个例子。
是是， 对，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点，就是所有人都会有这个需求，但是目前没有被解决得很好。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帮助你连接到那些忠实的读者，然后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么你百万粉丝很厉害，要么就什么都没有。因为像我刚才提到，根据在前面那种精密的算法逻辑下系统诞生出来的创作者，基本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你卖广告。然后广告的结果就是半年开一张，但是开张能不能吃半年这事儿就不知道了，就非常的不稳定。而且广告其实本质上你是在卖你的粉丝嘛，那这种交易向来都是一种平衡，就是要么你的底线很高，那但是你接的广告很少就把自己饿死了，要么你的底线很低，然后你把粉丝都坑死了，就是这么一个平衡。然后你上期播客会聊，不是聊了那个什么辞职之后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里边会提到一个点，就是关于注意力自由。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会有一部分创作者，他对于流量和注意力的争夺兴趣不大，然后他不希望把自己异化成为一个这样精密系统里面的一环。但是对于这种人来说，他们也需要一个可以持续经营的办法，而不是说是像现在市面上只有一条路，要么把号做大卖广告，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然后呢，如果是拿来类比的话，其实就像是景区里的饭馆和你家小区楼下的饭馆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两种饭馆是完全不一样的，经营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世界上也能够存在小区楼下的饭馆，而不是所有人都去景区里面的饭馆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家办公嘛，我们每天会去楼下吃饭，然后你是作为熟客了之后，你就会当你一进餐馆，那个老板就会问你还是老样子吗？你说是老样子，这种感觉就非常好。对，这是我们觉得第二点，就是紧密忠实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然后具体的功能我们还在做。第三个事情就是赚钱，我们会觉得像刚才也提到了，获得收入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对于你产生了有价值内容，那么你就按道理就应该能够获得收入。但是如果说我们行业里面会有一句话嘛，就是说如果你使用了一个产品，但是并没有为它付钱，那么你就要想一想，你到底是用户，你还是产品的一部分，还是说你是一个被包装成用户的产品，这个其实是区别很大的。那我们现在能做到的付费订阅这件事情是没有账期的，然后也没有提现门槛，你在市面上的很多产品里面都是会有提现门槛的，如果你的钱不到某个值他不让你提现，那我们现在也是没有的。然后你只要你的收入，你的订阅者给你付了钱，那么你就马上可以把钱拿走。这是我们会觉得三点重要的需求。这个不管是你是写字儿的，你是写 newsletter 还是做视频的，还是任何，它都会有这个点，所以我们会把它扩展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这就是说为什么做艺术总是很穷，就是或者说做内容它很穷，就是因为内容本身它不会有任何的收益，它都是被包裹成了一个，比如说广告主啊，你是靠这样子然后把你的用户打包成了注意力，跟它进行了这样一个交易，就是它本身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营收的模式。
对，这个其实我之前说到艺术品这个事儿，我还可以想到之前我们有一个就是关于艺术品的交易的一条法律，然后在草稿的时候就是征求大家意见嘛，因为所有的法律都会有征求公众意见的环节，里面会提到一个点是说我们要不要给这些艺术家们有这种二次交易的分成权。大概意思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把画卖给了你，然后你再把卖给了 A， 再把画卖给了 B， 那么这个交易其实跟作家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跟艺术家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他们说能不能我们艺术家可以要求说 A 把 B 把画卖给 B， 以及之后的任何一次二级交易都要给我钱。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是说，如果我们这么干了，那么做出优秀作品的艺术家们就可以躺在这个艺术成功的作品里面吃一辈子，他就不会再去做更多更好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当然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如果你让优秀的艺术家吃太饱，那么他们就不会再产生什么厉害的伟大的艺术了，这见仁见智了。
所以后来毙掉了。
对，后来毙掉了。
那你刚刚说的就是解决的问题，它的主体都是创作者，所以竹白它是一个为创作者服务的平台。
对，
坚定不移。
这个其实是会在于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可能会在于我们会优先看创作者在这个自己的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然后我们会把它放进我们的代办里面去做。那么读者对于创作者来说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会去服务，让这些读者更好的获得到让这些创作者更好的获得到读者，所以这也是我们说我们会支持越来越多渠道的原因，因为这些渠道可以帮助创作者获得更多的读者，所以我们要做它。
对， 最近我也知道有一个叫阅览室的 app， 它在进行内测嘛，然后他们就是很明显服务于阅读者的一个 app， 这样子就是帮助大家在移动端看长文，就是是一个对，给你阅读体验更好的一个软件。那读者的绝对数量明显是大于创作者的，然后所以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为什么还是很坚定的选择创作者，是因为你很相信这个群体吗？
因为我们就是可能看待一个，这其实就是某些市场分析了，就是我们会觉得 OK， 这个盘子很大，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思考的点其实是在于，我们能够看到市场上的一部分人，他是属于一个某种弱势群体，就是他没有被更多的照顾，因为这个市面上照顾读者或者说照顾消费者的产品已经非常多了，各种各样的那种产品都是在 for 那个读者的。那我们会希望说这个世界上缺一个站在创作者角度思考问题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发现了创作者本身是有很多需求被解决，然后或者说缺乏多样的解决方案，那我们会希望来这里做这件事情。他的我们会更在意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说某一个盘子是不是足够大。当然盘子大小其实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你只有做成了才盘子大，如果你没有做成的盘子对你来说还是小的。
那你们是竹柏如何定义创作者呢？
哇，这个问题好难。因为这个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是好的创作者，或者说怎么定义好的创作。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工作经验里面会要求
定义好的创作
啊，什么是创作者是吗？
对，
哇，这个问题好难。
因为你想想看，创作者比如说市面上 B 站，比如说视频创作者，他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平台去帮助他们被发现或者说获得收益，现在竹柏它还是一个以文字为媒介的平台，文字创作者，对吧？你们未来是想服务更多媒介的创作者吗？
哦，明白，是这个意思。我们会觉得，因为现在文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能够实现的一个小的一个里程碑，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创作者都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只不过我们现在第一步是先做文字，因为包括我们之前对于文字这块是有一些经验的嘛，所以说这可能比较容易一些。而且包括这个其实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视频，这个可能会相对复杂一些，比如你会有一些政策的因素导致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做视频。对，
哎，你说文字创作者，因为你之前有很多经验，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知乎上对吧，他服务的其实也很多是文字的创作者，他有是否有一些经验可以迁移呢？
肯定是会有了，就是迁移肯定是会迁移的，但是只不过我们会长期来看，你的面向的大部分的人是谁，或者说更照顾的是谁的需求。因为现在来看，其实不只是知乎了，包括其他的内容产品，它服务的对象最终还是把它变成流量，打包卖给一些人嘛。如果你最后如果你看服务对象的话，你最后就看钱的走向，就其实比较明确了。钱是走向了广告主，那么你的对象其实就是广告主。
明白。那你们还是希望钱留在创作者？
对，我们会希望最终的这个资金流向呢是从读者或者说从消费者流向创作者，然后我们只是在帮助创作者拿到更多的收益的时候，从这里面分到一部分钱而已，而不是说所有的钱都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是不 OK 的。
那竹柏它的收入来源你们是怎么设想的？
我们现在的做法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就是当一个创作者收到一笔收入的时候，我们会从中拿10%。
我听起来是就是你们先选择了文字这个平台，是因为他们比如说技术上啊审核上它是一个更好达成的里程碑，但是我觉得在文字的知识付费上或者说付费内容上，它好像还没有达到视频付费的那样子的观念，所以它又简单又难嘛。
因为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比如说我们为视频付费其实更多的是精神需求类的付费，就比如说我看一个剧或者我看一个电影什么之类的这类东西。但是文字上的内容我们会看起来更多的精神类的东西是相对少的，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是看它是不是有用，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明白。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搞了付费，就竹柏的付费功能嘛，而且我是竹柏第一个开通付费账号功能
的
人。
是的，
对对，
是的。
竹柏第一笔抽的1块钱也是从我这里抽的，但是我的定价呢就比较便宜，比如说1个月10块钱，我就很难想象我这样子就是1块钱1块钱如何支撑起你们这个团队呢。
收入，这也是二八原则嘛，就是20%的创作者可能给我们贡献了80%的收入，是这么一个逻辑。像你，像比如像你这种，其实就属于自己开心一下就好。对，
嗯嗯。那你现在比如说竹白是从去年中旬开始做的，
对，
你是怎么吸引到你的第一批平台上的创作者的？
因为当时我们最开始的产品逻辑就是一个你说理解它为一个 newsletter 产品也好，然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当时发现了，其实大部分人的人用的那些产品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有些在国内没法访问，或者怎么样，对中文不是很友好。然后我们第一批用户其实是来自这里的，然后他们用到之后觉得也很喜欢，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支撑我们继续进到下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能够支持微信订阅，然后能够支持付费等等。
那你观察到的来竹白的创作者，他们都在创作些什么呢？
现在可以把它简单的，就是从现状来看，能够简单的把它拆成三类吧。第一类就是卖品味的，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是给大家推荐一些我觉得好的内容，这个内容可能是文字的，可能是视频，可能是播客啊什么什么的，这是输出品味的。还有一类是分享思考，就大概就是可以简单理解为知识经验和见解。我对某个事情怎么看，我有一些可以分享给大家的一些 know how 这一类。然后第三类呢，就是记录故事，比如说我自己，我过去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周围的朋友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是一个更偏记录日记型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大概是这么三类。
嗯嗯，那他们也都就是这三类的创作者，他们现在也在做一些内容和付费的实践了吗？我听说竹白有这个付费功能内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然后想了一段时间。它其实不免的就会有内容的规划，就是哪些东西你变成免费的，哪些变成付费的。对，所以我想知道，就是现在平台上的创作者有哪些付费和免费的内容的案例。
现在看其实还是那三类吧，就是我们还是拿那三类举例子。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输出品味型的人，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它的天花板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因为门槛也是低的，因为所有人能干嘛，就是它其实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好，你们来买。然后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溢价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你可能卖不了很高的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对于那个思考型的内容，它是稀缺内容是有受众的，然后同时它是能够卖出比较高的溢价的，然后你可以定一个很高的价格什么，因为只有你能输出，别人输出不了，或者别人不愿意输出。然后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它对你的创作要求是很高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干这个事情，你必须对这个行业或者说对你想要写的那个方向是有足够理解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东西。然后第三个就是故事型的人，他的受众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因为你面向的人，变相的读者大概率是你周围的人，你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他们比较在乎，但是他们的付费意愿可能会差一点，因为他其实就是想关心你的动态，其实就是订阅了一个你的朋友圈，然后只不过它是更完整的一个东西。那对于免费内容和付费内容这个事情上的规划，可能话题比较大了，我们只能分享一些观察。就是说你在这个不论是你在做免费内容还是做付费内容，都有四个维度的考量。第一个就是你是否有兴趣，因为这个事情是创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一定要能够在没有正反馈之前坚持一段时间，而不是说我立马就能够获得很高的钱，除非你的内容真的很好，那当然就另说了，但是你可能大概率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的。第二点呢，就是你是不是有能力，就是这个能力是指你能不能产出你想要的内容，然后这个事情可能你自己实现不了的话，你可能也通过合作，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能做这件事情，那你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第三个呢，就是你有没有受众，就是你写的东西是不是有人看，而不是说你写了个过于细分的一个内容，然后你也找不到他们的人群，那你可能大概率就会出问题。第四个就是是否有收入，别人会不会愿意你的这个内容给你钱，这四个点的交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地方，然后最后来看你是否愿意把这个交集的内容拿来作为收费内容，还是拿来作为免费内容。然后这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些大部分的免费的大部分付费内容起步都会有一些问题，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付费权益不明，就是你告诉大家我要开始付费了，但是别人看不懂或者说不明白我付了钱能得到什么，这个事儿就比较难受了，就其实就更倾向于是那种所谓的打赏吧，就是我就把钱给你了，我也不指望能得到什么东西了，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我就给你了。第二点呢，就是过度承诺，就是你告诉他我每周要输出 X 篇文章，但是你其实做不到，或者说你希望输出一个比如说你假设你定价一年1000块钱，但是呢你承诺的东西其实是匹配不了这个价格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定价，你可能比较难以对于一个这种无形资产的定价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你很难定。比如说我们说我出去吃一碗面条买一辆车，它是有一个定价逻辑在的，但是你这个虚拟产品定价怎么定，这是比较难。第四个就是你太严肃了，这个是和之前的付费权益不明的一个反面，就是你对这个事情太严肃了，你很难起步，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想得特别明白才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尝试的，不一定是非得要想那么明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一块是我们对于付费这块的一些想法。
嗯，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虚拟产品定价这件事情上，尤其是你自己给你的内容定价，它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现在竹白大部分它的定价区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维度呢？
现在来看，我们已有的创作者定价大概都是在300块一年左右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一天，你可以把它粗暴的理解为1天1块钱，就像之前什么一天一升奶，强壮中国人，这就是你一天给我付1块钱，然后能够获得一些收益，大概率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可能对于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品味型的人，可能他的就没有办法卖这么低了。当然，除非你是一个被验证过的一个人，就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有品味的人，那么他们付钱其实付的是给你这个人的，你的品味就会更值钱。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听说过你是谁，你就是一个无名氏，那么你能获得的收益就会相对低一些。
嗯，但现在来竹白平台的创作者，他大概率不是一个无名氏，因为就是他得靠创作者自己去吆喝他的朋友圈、微博、social 的平台说，哦，我搞了一个 newsletter， 你们可以在这里订阅我。但是竹白他没有一个比如说广场啊什么的，就是告诉大家有哪些创作者在这里玩耍。就是实际上你没有一个帮助创作者被发现的一个功能，这也是很多人很多我的朋友就是对这个产品最疑惑的一点，就是我该如何发现更多这样的人呢？以及我的东西就只靠自己的吆喝吗？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们还没有做太多事情的一个领域吧。然后目前大部分的创作者都是需要自己去主动去社交网络，或者说去什么朋友圈之类的地方去宣传。然后从已有的情况来看的话，大部分人就是我们，当然这个其实可能有些幸存者偏差的原因了，就是大部分人我们可以能他在他有明确的受众，比如像我刚才提到那四个点，他自己想的比较明白，他能够知道他的受众在哪里，然后他去做一些主动的宣传，大概大家都能够获得百来个订阅者。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未来会去为这个发现的这件事情做一些事儿，然后但是呢可能大概率不太会用那种目前市面上已经成熟的算法来做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你要做其实也不是很难啊，就是搞一个 feed， 搞一个信息流，然后把所有人都怼上去，然后根据大家的阅读率什么各种数据算一算，把好的放到上面，大家订阅就完事儿了。对，这个是这样。但是我们会倾向于，因为这其实涉及到我们最开始聊的，我们会希望这里的作者能够获得一些忠实的订阅者，但忠实的订阅者这事儿是算法给不了的，那可能大概率是我们会更相信人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我们看到竹白的很多订阅者啊，很多很多的作者，他们之间会互相有一些 Q 来 Q 去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哎呀，今天我又和谁谁谁聊了一下，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好，然后在这个我的作品里面艾特到了他，给了他一个链接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这样的话，因为你的读者是有信任感的对你，然后所以他们会相信你推荐的内容也是好的，所以他就会去订阅，然后他会很容易的转化成那个人的付费的，爱屋及乌嘛，就是他会可以很容易的转化为那个作者的付费用户，然后这样的话会效果会比较好。这是我们会更加 care 的人能带来的信任感，而不是算法。
嗯，明白。就是假设就算竹白他要搞一个创作者广场吧，大家就是可能不管怎么样的分发让创作者被看见，但是你们也会觉得靠发现来的订阅者他和忠实可能并不是很连接，就是靠发现来的他可能不一定会有那么忠实的效果，但是比如说现在有的这种口碑的传播，人传人现象反而是会带来更多的信任。
对，我们会希望在未来，当然这可能是一个理想状态了，就是我们会希望能有一个东西能够带来更好的人传人效果，就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的简单，更加的直接。就比如现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人他会突然多出一堆订阅者， 但是他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哪来的。对，我觉得这个点可能是我们可以能做一些事情，就是我至少能告诉你，你突然来了这么几十个人是哪冒出来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会是值得做的，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对于你刚才说弄一个广场来展示一个，展示这里都有哪些作者，可能它的效率是低的。举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就比如说你去你去微博，然后呢关注了一个人，然后他就告诉你这里有10个和他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也关注一下。然后对于大，然后他还默认的勾着全部关注的那个勾勾，然后你点哇全关注了，但是这些人对你来说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一个灌了一波僵尸粉而已，所以你对他是没有任何忠诚度可言的。对，我们会希望的是每一个作者他能够自己维持到一些有忠诚度的订阅者。
嗯，太真实了，对对对，这么一说就感觉毫无必要。
对对对，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做我的 newsletter， 我的主题叫做大人的坚持魔法术。然后呢，我确实觉得它吆喝起来挺费劲的，没有像李琦这种幸存者偏差说随随便便就能吆喝来百来人了。我吆喝了这个4-5个月，我现在呢大概是小400人的一个订阅者的状态，听上去绝对数量很小，但是它带给我的积极的反馈却已经超过了我可能做公众号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我在只有100-200个订阅者的时候，我的订阅列表里面就已经开始冒出来一些我完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在我的 newsletter 里引用的人他正好是我的订阅者，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这种每周，对 newsletter 它有一个特征啊，虽然说李琦说他不认为 newsletter 都要是那样的，就比如说大部分 newsletter 它都是每周更新一次，然后还会贴链接之类的。然后我在这样子频率的，其实每周一次的输出还是一个挺高频的训练吧，在这样子的高频的写作的锻炼中，我已经获得了2份就是为一个杂志和一个机构撰稿的，就是有这叫什么有偿撰稿的机会，所以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以前别的工具没有带给我的一些体会。然后刚刚讲到就是说每周更新一次，我也很好奇，就是应该有很多人一开始立 flag 就说我每周几更新每周几更新，那实际然后李琦又曾经跟我说过他会观察所有竹白的创作者的 newsletter， 对不对？你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
是有，
所以现在还是看得完的状态。
看得完
啊，看得完。那你有观察过就是他这种，当然这也是我自己做大人的坚持魔法术的好奇，就是他的就是完成承诺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目前来看大家都还好，因为其实这里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是说一个点，我们的用户很多是新的人，就是他并不是一个之前我就在干类似事情的人，然后我把它只是把它迁移到了这里而已，而是里面很产生了很多新的用户。那这部分人他们可能目前来看还坚持的不错，还写的不错。然后呢，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会逐步的把他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帮他让这件事情变得没有那么的麻烦。但至于之后的功能是什么，这个其实还不是很确定了。然后但是目前来看他的履约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就大家当时都还是能够把这个定时，然后呢把这个承诺下去。因为这可能会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毕竟这些人是你当初辛辛苦苦把他们弄来的，你不这么你告诉他 OK 我每周会更新一次，或者我每月更新一次，到最后你不更新的这个事情有点说不过去，你至少这个老脸拉不下来，还是要搞一搞的。
哎，对的对对对，他确实是存在这样子的一些心理负担。
对对 对,
对。然后我也自己在主动思考过，为什么竹百能让我有这样子就是每周更新的频率而不是公众号，然后为此我总结出来了很多点，我找一下好不好？
好的。
你是不是也没有看过我讲这个事情？因为
没有呀，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别的平台有输出的习惯，他就会很好奇，哎，竹白是什么，然后竹白和公众号有什么区别。然后我回答太多了，所以我就直接在 Flowmo 上搞了一个图片，就哎，你问我就直接问，我就回答你。他叫就我的问题叫做为什么选择放在竹白上而不是公众号或者其他平台呢？我一方面是觉得编辑和排版上花的精力很少，就是竹白呢，他用 Markdown 语言， 对不对啊？虽然我不知道这语言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是感觉感觉就是写起来很轻便的感觉。然后它是在各种终端的体现上都是保持一致性，不管你用电脑还是手机还是 iPad、安卓还是 iOS， 它能大概率的保持一个一致性。不像那个微信的编辑器，你可能还要用第三方编辑器，然后调试行距、页边距、字体搞半天，然后你可能每一篇你还得记住同样的设定。但是竹白就不需要，因为 Markdown 语言很牛，它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图片，我觉得这也特别的友好。
嗯
嗯，很喜欢这个功能。然后它也不用就是上传封面图和就是因为公众号它如果要发一个推文，它还得要设置封面图是一个尺寸，然后它还有一个正方形的预览图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是，
所以实在是太麻烦了。当然不过这一点我也有看到别的竹白的创作者说是希望有一个封面图的，
对对对，
但我希望它不要那么复杂。
不会的，我们做东西一定会很简单。
对，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没有阅读数的压力，就是我觉得公众号的就像你说的虚荣指数，它一旦有一个很公开的数字去表现你这个东西有多有热度的时候，它就不免的就陷入一些就是关心这种数字的行动上来。然后我发公众号的时候会有一些互动数量的焦虑，包括阅读数、留言数，但是竹白呢还好，竹白现在没有。竹白之后是会有一些，就是现在如果说用邮件订阅我的竹白，那他会直接回复我的竹白邮件，他就能跟我沟通，是不是之后在微信端上也会有这样的互动呢？
嗯，现在这个想法还处于早期了，就是我们会觉得之后就是用邮件回复是一个很叫什么不够普世的一个功能，因为大部分人是不会回邮件的。因为最开始因为我也在写嘛，我也在写 newsletter， 然后呢只不过大概是我写了大概有20多期的时候，然后发了一个调查问卷说啊，这是很正常嘛，就是了解一下大家怎么想的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做你为什么不回复我邮件，里面有大概超过50%的人说我不知道这东西是可以回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是通知嘛，我就收到了就收到了，然后你回了我也不知道回哪去了，反正就这样。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它是不够友好的。那么我们未来会在其实不管是邮件，就是我觉得邮件回复这会是一个邮件这个订阅渠道的一个独有的东西。然后呢，但是我们会提供一个通用的互动方式，因为它其实不一定是回复，不一定是评论。然后它可能是别的东西，然后我们会把它同时应用在网页上，应用在邮件里，应用在小程序里。然后呢，你在所有地方都是无缝的，你可以很容易的提交你的想法，提交你的一个某种互动。
它不是评论，不是留言，那它是什么？
对，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会觉得评论留言这个事情它有一点 old school。就是需求，我们是需求是明确的，就是我有一些话想对他说，当然这个肯定是也会把，就是我写一些话给作者，这个需求是一定要被服务的，但是它的表现形态不一定是评论或者是留言，它可能是别的东西，但是具体是什么呢？要这里保密，我们之后会做一个厉害的东西，至少我对于我来说我是很兴奋的，就是我会希望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能够帮助作者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花样能够收集到他想要的反馈。
嗯，听到了没有，你竹白一个做 newsletter 的东西竟然在嫌弃这个评论这个东西 old school。 那我接下来还再讲一下，因为我也是还有第三点，就是说为什么选择放在竹白而不是公众号上。然后我就说它是一种订阅的关系，但不封闭在于一个生态内，是竹白会生成个人网页，可以通过微信或者邮件的方式订阅，它又提供了微信订阅的便利，然后又不只依赖于微信，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嗯，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叫什么，李琦说过竹白呢他不希望让大家记住竹白是谁，而是希望大家记住创作者是谁，也就是说创作者是很和竹白这个中间商服务是一个很轻松的关系，他可以来可以走，他可以打包自己所有的订阅的读者走，对不对？
对
对，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之前有很多人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能不能导出 我的东西，这个其实是一个，这我们能做到承诺了，就是我们会一定能够确保啊，不，你可以随时把你的所有内容以及所有的邮件订阅者打包带走，然后你可以迁移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承诺。
但是微信就不行，对吧？
微信就不行了。然后，但是呢，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会有一个厉害的东西，让你能够把微信也带走。
这都能带走？
可能带的没有那么顺畅，但是还是你想带还是可以带的。
这是一个优先级很高的事情吗？比起定时发送
定时发送我们也确实收到很多反馈，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会倾向于把它想的相对明白一点再去动手，因为它可能会比较复杂，然后呢我们会希望它给创作者带来的收益是足够显著的，而不是一个上线了之后好像大家可用可不用的东西，那就有点浪费了。
你在说哪个功能啊？
就是我说的那个厉害的东西。
那定时发送的这个考量是什么呢？我感觉这也是加个按钮的事情吧。
这就是一个所有的老板都会觉得这个功能很简单啊，能不能明天就上线？但它其实还确实还涉及到了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当然还是最终来看还是取决于我们的那个列表，我们的那个代办事项其实挺长的，就是还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比它更着急的做。然后可能现在不过这也确实是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会之前会说我们希望能够在手机上把这个东西给发了，这样子的话你其实相对于非得来到电脑前要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嗯，是的。那我现在又开始好奇，李琦，你作为产品经理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因为你就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老板，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实现，然后也很难理解你说的有很多的代办清单是为什么，以及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的，你可以简单聊一聊吗？
其实比较简单了，就是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个事情就是看一看数据，就是昨天发生了什么，大家都是比如说有多少人在掏钱，有多少人给多少的，有多少人给订阅者付了钱，然后我们过去一天产生了多少内容，然后大家的这些内容都怎么样，然后有没有一些人遇到了问题，然后当然就是客服环节了，就是会有很多人来联系我说你能不能这样，你能不能那样，然后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定时发送啊，每天也有人给我反馈别的问题啊，你能不能比如说让我这个文字改个颜色，你能不能让我能够什么上传视频，你能不能让我干这个干那个，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了，然后我们会把它捋出来，然后作为一个清单把它列上来，然后去排优先级看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然后搞完了这些之后呢，其实就是开始做一些具体的产品设计了，比如说我们会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功能应该是它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因为我们不太希望它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东西，它得足够简单，然后呢能够命中大多数人的需求，而不是说你上线了之后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来在用，那这个可能就不达我们的预期了。对，我觉得是这些事情啊。除此之外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事务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啊要有一些财务报表，要报销一下财务问题，报销一下发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事。对，其实主要是这些事了。
嗯，这对，就李琦他还有一个很神奇的角色，就是竹白的客服。对，就是你们是团队里面轮流做客服吗？还是主要是你做这个和消费者沟通的工作？
目前主要是我在做，因为你可以在那个联系我们，就是你在竹白的任何一个页面右下角都会有一个 icon， 然后你点一下就能跳到联系我们的页面，那个里面会有我的微信和邮箱，你可以选一个任何一个，因为有的人喜欢用邮件，有的人我们还有一些国外用户可能没法用微信，他就用邮箱来联系我。等等这些，然后联系我，然后我来跟他做一些反馈和互动，主要是我在做。
对，然后还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你24小时除了绝对在睡觉的时间，你去找李琦，他基本上能秒回答你所有的事情。你是如何做到这样的响应速度的？
这个其实就是叫什么？我们因为大部分作者的遇到的问题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因为你会看到有一些人有一些有创作需求想法的人，他们的时间都是因为白天大家都在工作， 因为白天可能大概率是不会去处理一些问题的。那可能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大部分的创作时间是在晚上以及在周末。那么我们不能说 OK， 因为周末了我要休息，或者因为晚上了我要睡觉而不管他们。我这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我们会希望服务好创作者，创作者什么时候遇到了问题，什么时候找到我们，我们都能给他一个好的答案，至少理他一下，而不是说啊，你的建议我们已经收到了，回头再说吧，而是给他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说啊，我遇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你能不能包括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迁移的用户，我之前在 A 平台，我能不能迁移到你这里来啊。当然这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吧，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在别的地方写东西的，比如他是在写公众号的，他希望把他的内容迁移到我们这里来，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办法把公众号内容搞过来，那怎么办呢？那就手动复制粘贴，我来帮他做这个事情，对，就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因为我们会希望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无痛的，非常容易的把这个事情给搞定，而把那些背后的复杂留给我们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坚持的地方。
嗯，那其实前期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功能没有被大家满足的情况下，你应该是要花很多精力在就是这种人工的处理上吧。
对，我们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自动化的，那么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联系我来搞定。除了这个功能上的部分之外，还会有一些运营上的点，就比如说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过去的一个结果吧，就是大部分的创作者其实对于怎么去把这个内容发出去，就是让更多人看见，然后以及刚才我提到的那个什么兴趣、受众、收入这些东西，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感知力是相对弱一些的。因为过去他们写了东西之后，他们只管写，你的分发、你的什么都交给平台了，交给什么 B 站、交给什么这些地方，他们去管，你自己是完全不管这事儿的，所以对这个事情的感觉是差一点。所以说我还会去做很多的事情，是说跟他去交流，你应该怎么运营你的专栏，你应该怎么样把它变得更好，或者怎么样。
嗯，对对对，李琦呢他也亲自的指导过我的那个大人的坚持魔法术啊。当然是一个很小的点，我也很想分享一下。因为大部分人呢在写标题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那个专栏，就是 newsletter 的名字放在前面，比如说我叫大人的坚持魔法术，特别长啊，大人的坚持魔法术有八个字。然后我每次就是要写大人的坚持魔法术第18期18啊，那就已经基本上是一整段一整行那个标题了。然后李琦就告诉我说，你这一些都是无效的信息，你可以把重要的标题放在标题上。那然后我就说，可是别人都是那样子的呀，因为别人的名字很短，可能四个字加一个就不会显得很奇怪。但是李琦就说你不用跟随别人的脚步。但确实啊，就我又讲到标题这个事情，我也觉得给 newsletter 每一期起标题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因为它的内容是很散的，对不对？就是大部分人如果说是维持的话，它还是有几个固定的栏目在更新。所以你对这个起标题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这个其实就是涉及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不同类型的创作者，它里面可能会涉及到刚才说很难起标题的，其实就是品味型的创作者。然后其实你要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只能是说我之前的做法是说我的这个内容本身是一定有侧重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一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写俄乌战争，那么我的这一篇内容里面70%都是在聊俄乌战争，留30%去给别的东西，那么我这个标题就叫俄乌战争了。但是呢，如果说你是没有重点的，都是每一块都是平均发力的，那这个点其实就会这个其实不光起标题了，如果你完全平均发力，对于你的读者来说其实也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你发这篇东西没那么重要，他可以回头再看，因为你没有重点嘛，然后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他会有个怎么做法，他就不起标题了。比如说你假设以你的例子，就是我叫大人的坚持魔法术18期，然后19期20期这么更。但是这有个新的问题是什么呢？会很容易变成垃圾邮件，就是因为你的变动太小了，你每次每隔一段时间你是固定频率的在发标题差异很小的作品，那它就很高概率会变成垃圾邮件，会不会认为你这个东西就会出问题。所以说我们之前我也花很多精力去跟别人聊，说你的这个标题啊，你一定得好好起，你别把它变成一个那样子的东西，它得有信息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对于那种思考型的人，他可能 标题来，对于他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的整篇内容都是在围绕同一个东西在说的，那可能他的标题就没有那么的难。所以说我的倾向还是对在于，如果你是一个品味输出型的创作者的话，你的作品一定是要有侧重点的，而不要平均发率。平均发率不管是对你自己以及对作者来说都是有一些啊，对于读者来说都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的。
嗯，所以说我感觉你的这份角色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工具和平台，它甚至也可以有一些教育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可能教育这个词有一点太厉害了，就是我们可能顶多算个咨询，就是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当然这其实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可能这是一个信任的事情，就是他愿不愿意把他遇到的问题讲给你听，然后你能够帮他解决出谋划策也好怎么着也好，就是我们会希望的效果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它只是一个工具了，它其实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工具，但是更多的还是在于我们希望能够被创作者们信任，就是他愿意分享他的困难，他愿意分享他的好的部分，他做的好的做的不好的以及需要你的一些支持。当然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见得比某些创作者就一定厉害，只不过我们看的东西比较多而已。比如说我会每天看所有的作品，那我看的东西比较多，那我可能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但是是不是你要不要采纳，当然这是你自己来决定了。对，我会可能是我们会倾向于我们提供工具，同时给你提供一些咨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找我们聊一聊，我看看我们能有什么见过的别的东西跟你聊。对，
我有一部分工作跟你的这一部分很像，就是我现在在一个消费品公司里面做品牌创意，然后但是呢就是消费者沟通这一环在我们公司里面是被放在品牌部去完成的，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倾听建议跟消费者沟通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它还是一件很 branding 的事情，而且
OK
对对对，然后我的同事非常会跟消费者说话，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他会把它化解得很好，然后他当时就告诉我说，如果一个消费者对你有意见并且提出来了，你真的应该感谢他，因为都是尤其是那种非常非常抱怨你发那么长文字来抱怨你的人，他一定
是
很爱你才会这么说的，就是爱之深责之切。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市面上对于客服这个工种啊，他可能他的角色的重要性也是应该提升的，而不像是我们以前就是说啊，你别的都不行才来做客服，你拿个几千块钱，但他其实是互联网门店接客的最重要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是说，跟客服一个很像的一个坑位叫做用户研究，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这俩岗好像没啥用，就是用户研究出的东西你又能怎么样呢，人家业务部门不听你的又有什么用呢，然后包括客服也是这样，我天天在这里反馈问题，你们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问题，那这就没法就没法搞了。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还是在于我们能够直接的找到那些最终用户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把它来解决掉。这个其实我们从我们过去的感觉上来看，就是很多人他们都会跟我们说，我从来没有给一个产品反馈了问题之后这么快能得到回应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最基础的一步了，就是你理他，而不是说把它晾在那儿。我觉得这是
对。你能分享一下你收到反馈以后是怎么样一个工作流程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给你，就是我们会分工在买家秀、微博、小红书里面搜我们品牌的关键词，然后还有一个很搞笑的，我们品牌叫 Pop Socket 丝，有一个 S 的，然后我们也会故意搜一下 Pop Socket 特，因为大部分人他不知道你这个品牌最后要不要加 S。好，然后呢我收集到这些评论以后呢，我会把它分门别类的处理，比如说有的问题是电商页面可以解决的，那就会放在电商页面的一个看板里，然后比如说有的问题是客服需有待培训和提升的，然后就放在客服那边，然后有的是产品和工厂的，就是依次分门别类的放好，但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做法也就到此而已了。
OK，
对，我也很好奇你是如何就是分门别的，或者说你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团队比较小，所以就不会存在把它放在某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后续了。对，因为我们这边是首先所有的输入点都在我这里，然后呢会有里面大概分成两类，一类是我能直接处理的，我就把它直接就回复了或者怎么样就结束了，然后还有一类呢是涉及到功能的，就是我没办法直接处理，或者说我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 我们用 Slack 来聊这些事儿，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一个 feedback 的一个 channel 里，然后大家就会聊这个事儿，它是不是应该做，还是应该怎么样？我们会当天就会有一个结果，是说这个事儿我们不能做，或者说这个事儿我们要把它排在某一期来做，某个时间点来做，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大概五一吧，是五一吗？还是4月30号？我们收到一个反馈，是说一个人他是付费用户。然后呢他想付一个钱，但是呢我们这边是要求他必须得绑手机号嘛，就是你得手机号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是一个，他不在国内，他是一个国外用户，但是我们又不支持国际手机号。然后他说，你这个是不是可以不要用手机号了，因为看起来我也没有做别的操作，我就是付个钱嘛，付个钱没有必要要手机号。然后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哎，好像有点道理。那就说那我们要不要把改了算了。然后我就跟他说 OK， 我们再处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可以回头给你反馈。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了那个池子里面，大家聊完之后觉得这是一个，首先它影响到付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因为付费直接影响，直接带来的利益损害是作者少收钱了，这个事是坚决不能允许的。所以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于是呢，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他说的事情是，他说的这个事儿是有道理的，就是他不一定，我只是为了付钱，而不是说我要写个什么东西，那我完全没有必要非得要他手机号。OK， 那这个，但是我们又要标识出他的身份是谁，避免我作为作者来说，我不知道谁掏了钱。对，然后那么我们就说 OK， 那我们就支持不用手机号，你可以用邮箱，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钱掏了。我们大概就是大概两天吧，反正昨天前天把这个功能给上线了，然后我就回复了他，然后他说嗯挺好的。我马上可以把钱付了。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算是一个典型的流程。
嗯，但你刚刚讲这段话的时候也体现出了你好像48小时都在工作，五一假期劳动节都在工作。确实就是在跟李琦做任何竹白的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直就是非常积极和热情的在回应你这些问题。你是没有一些 work life balance 的需求吗？还是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一个点，就是大家都希望把工作和生活叫什么分开，或者说是某种平衡。我对这个事情其实可能没有那么的叫什么，我认为工作和生活是要整合的，就是它不是一个要分开的东西。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服务的这群人，他们大家都是社畜嘛，大家都是社畜，平时要工作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只有在休息的时候才有时间去创作内容，然后在他们创作的内容才会遇到问题。那么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是不在乎他到底是假期还是什么，只要你遇到了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就 OK。 然后我们也遇到很多用户说，比如说什么周末了，或者说什么什么晚上11-12点了，他们发个消息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打扰了，你有个问题怎么怎么着。但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周末不应该打扰别人。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但是他们愿意来找我们，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他愿意相信我们，他们相信我们能帮他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东西。但是至于什么假期，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没那么重要了，就是遇到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就可以了。
这是你们团队里面的一个共识吗？
对呀、啊。
你们现在团队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个位数。然后除了我大概是负责刚才提到的产品设计一部分，运营，然后客服，然后什么这些东西之外，其他的小伙伴是开发，
嗯，
他们会负责去把我们想要的功能实现。
哎，那你的其他伙伴是你招进来的，还是以前都是合作过共事过？
都是我们同事，就是大家都是之前的前同事。因为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你作为一个创业团队你要找什么人嘛，大家大概率都是因为如果你从概率上来说的话，创业团队大概率是要死的。那么你明知他可能会死，但是你还愿意做这个事情，其实大家是要有充分信任的，而不是说我进来拿钱，然后一个月开个怎么几万块钱，愿意来帮你干活，那我何必来你这里呢？我去一个更稳定的地方不好吗？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信任基础，然后大家愿意加入这个事情，而且同时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干的，然后大家聊一聊，觉得好像有点意思，那我们就可以干了。
嗯，
对。
那你们现在的前期资金是靠你和你们这些，你是 co-founder 嘛，就是你们这些 founder 的自己的支出吗？还是你们也会找一些融资什么的？
我们现在是自己的钱，因为我们会觉得首先第一点是，它是一个待验证的过程，就是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成，其实还有待验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们的支出可能目前来看，对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比如说出，比如有天我们饭家里揭不开锅了，再盖下去就要饿死了，那可能就不行。然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这其实是本着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的原因嘛，就是你去别人那里搞点钱，你得能确保他是能成的，而不是把人钱骗过来了就行了，就不管他死活了，我觉得这也是不好。
嗯，那现在大概就是用自己的钱，然后先 MVP 验证一下然后如果他确实可行，然后再会去找更多的伙伴。
对，更多的伙伴，然后更多的资源，我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情变得更大。
嗯，聊到现在其实也聊了挺多了，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嘛那你觉得竹白现在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目前的现状，大部分人是在追逐流量的。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创作者找到一群能够陪他持续往下走的人，而且注意是人哦，不是一个数字。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大的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同时对于现在的这个市面上的人来说，是一个蛮大的认知上的挑战，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我。假设我们导向最终目标的话，我是为了赚钱的。当然除了那些我其实有工作我就随便拍一拍无所谓这种人除外，那么大部分的创作者，严肃的创作者都是导向赚钱的。那么目前被验证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广告，就是做一个景区里的饭馆。那我们想要的说，我们想要的那个愿景是说，我们希望大市面上能够出现很多小区里的饭馆，那么我们怎么样确保它是成功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做成才行，但是它不是一个共识，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共识，是一个非共识。所以从你想要从一个把一个非共识变成一个能够被验证的东西，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对，我光是想想我就觉得有好多需要验证的东西，就比如说是不是有那么多能有收入的创作者，然后又有 对，然后又有那么多持续创作的创作者，然后是不是又有那么多数量的创作者，反正都是难题啊
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
你说哦，我是想说，但是现在在你验证的这段期间它的表现是乐观的吗？
我们可能现在看的话，有我们是四月份开始的嘛，四月份开始的，然后四月底刚刚开始那个上线，正式上线，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些不错的表现，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是能够收上钱的，而不是像过去那种啊，好像这个人完全收不到钱。
就比如说我我分享一下，我就是10块钱一个月，然后我的就是对标的价格是 QB 因为我没想到我为虚拟产品付费的一个很原始的价格，就是小学初中的时候你的 Q 会员啊，红钻蓝钻都是10块钱一个月的，然后我也是这样朴实的定了这个价格，然后现在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的付费收入也过千了，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这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就是你知道我们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就是先不说付费啊，就是看到你免费的创作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人写的东西，看不懂就是他这个好像是写故事会还是在写什么，就是你难以一句话概括你到底的你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我们当时一致认为这个人肯定坚持不下去，我觉得搞个4-5期差不多了，到头了。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哎呀，被打脸了，还是坚持了很久的，不错，
对吧？
但我觉得其实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你会拥有一小撮比较忠实的人，然后他们会愿意去支持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就很好。
嗯，其实我就是比较典型的也很好成为的一类人，而不是说比起非常头部的28那样子，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区里门口的小饭馆。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更多门口小区里的小饭馆。
嗯，那你自己呢？你自己什么时候搞你的付费？
我的第一篇东西已经写好了，然后大概是4000个字吧，就是对，
嗯，
我打算一年收365块钱。
算是你的里面最高的价格吗？
目前看好像是的，
就是大家定价还没有超过这个数量的。
对对对
对。那你觉得就是我们在谈到定价这个事情，你有说过你自己有付费订阅的经历，而且你是一个很愿意为内容付费的人。
我想想啊，我可能 我之前有大概算了一下，我每年的开销在内容上，就是这种属于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我买过最贵的是1000美金一年，然后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比如说，50美金，然后因为现在其实你看市面上的就是国外的付费产品，如果是内容的话，其实大概率大家都是50美金起步的，就是一年至少50美金，然后别的更高了也有，但是呢可能起步是这样，所以说算下来可能一年的支出就得1000多美金的水平。哎呦，我是愿意为这些内容付费的，然后他如果能够，主要是我关注的行业其实是对于信息来说是比较敏感的，就是我们会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新的概，对，比如说对新概念的解读，然后以及对行业的 know how 以及这些东西。
差不多聊得很好哎。
好呀，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也觉得，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要补充的了。反正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一个希望能够帮到创作者，能够拿到他应得的部分收益也好，然后粉丝也好等等。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重要的，并且需要被大部分的创作者觉得重要的事情，需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其实这边可能举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快手和辛巴不是又闹了别扭吗？辛巴说你能不能把我的流量还给我，你能不能把我的粉丝还给我。当时我就观察了一下市面上的一些讨论，很有意思。因为我是互联网行业嘛，也加了很多互联网行业的群，就是这些群里面的聊的东西都是，这些流量和粉丝是快手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对于辛巴来说，他会认为这些流量和粉丝就是我的呀，为什么是你的呢？就是我开播了，那我的这些人都应该收到通知都进来，但是为什么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其实就是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割裂，作者认为这些东西应该是我的，但是平台认为这些东西是我给你的，不是你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对于那些想要长期经营自己的作者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大家需要思考一下，我到底想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带着思考去吃饭了。好
的嘞。
好的，谢谢李琦。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波登波登就到此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波登波登，请记得这是波动的波，不是拔开来的拔。